你以为中共最高权力的运用是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面，由一班白发染成黑发的政治委员会集体表决决定的？说不定真正发号施令的可能已经不是在那间会议室里面了，而是在一个连名都无法公开的决策议事机构里面，由一个你从未在电视上高见过的年轻女性代替她爸爸直接拍板。这个女性的名字叫做翟明泽。今日的节目，我们要追问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从未经过基层历练，从未有过军方资历，从未在任何一级行政岗位做过一日的人，为什么会被传出坐在权力中枢？答案不在翟明泽身上，答案在他的爸爸的恐惧里面，他妈妈的野心里面，在整个独裁体制的结构性困境里面。习近平的前妻柯玲玲也都提供了一份证词。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最近海内外舆论场翟明泽的消息突然间增加，多个信息来源交叉指向同一个事实，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之间关于接班人的夫妻大战已经告一段落。这一场博弈的脉络是这样的，据说习近平最初的想法是在自己几个仔女找一个私生子，一个男的来承继大位，那是中国帝制传统之中最正统的路线，父业子承，男丁继嗣。不过这个构想就受到彭丽媛的强力抵抗。彭丽媛的态度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绝不退让，甚至以老娘想死来抗争，坚决要求必须由两个人的亲生女翟明泽来接班，继承最高领导人的大权。在这里需要暂停一下，做一个事实判断。好多人见到这段爆料，第一反应是彭丽媛凭什么？一个歌手出身的第一夫人有什么资格决定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呢？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在一个正常的宪政国家，第一夫人当然没有这个资格了，但是在一个已经将国家任期制废除，将集体领导制挖空，将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的体制入面，最高领导人的家事就是国事。彭丽媛之所以有这个资格，正正是因为习近平自己将制度拆成这样，当一切取决于一个人的意志，这样这个人的枕边人的意志就自自然然具有政治重量。最终的结果是习近平和彭丽媛达成一致，如果要有接班人的话，那就必须是翟明泽。不是因为翟明泽是最优秀，而是因为所有其他选项的风险更大。如果真是将私生子推上去，元老、红二代、技术官僚、军头会不会买账？一旦这些力量反弹，整个习氏家族可能彻底玩完，所以这不是共识，这是别无选择。在这场接班博弈背后，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声音，就是习近平的前妻柯玲玲。2015年，柯玲玲曾经在海外发表过一段极为罕见的公开讲述，她和习近平1979年结婚，1982年离婚，婚姻只是维持了三年。在那段公开讲述，柯玲玲说了一句到现在听起上来仍然令人震动的说话，她眼中的大事业在我眼中一无是处。柯玲玲认为习近平固执刻板，是个很执着的人，想做一番大事业，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我一直认为他很有潜能，但是当时他的潜能对我来说一无是处。 这句说话的杀伤力不在于他批评了习近平，而是在于他揭示了一个事实，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由青年时代已经刻入骨髓，甚至可以为权力舍弃一切，包括婚姻。那个男人的眼中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权力，其余的一切都只是权力的附属品。这个认知对理解今日的局势至关重要。习近平之所以愿意被习明泽接班，不是出于父爱，如果纯粹出于父爱的话，他不会将个女推入一个随时可能粉身碎骨的政治绞肉机。他愿意是因为习明泽是他权力伸延的唯一载体，在他眼中这个女不是女，这个女是他大事业的保险师。而彭丽媛之所以力推习明泽，动机同样复杂，一方面是妈妈保护个女的本能，与其被一个血统不明的私生子压在个女头上高，不如被个女自己坐上去，另一方面亦都是彭丽媛本人在这个权力结构中的自我定位，她不单只是第一夫人，她正在成为太上皇。前妻的无声证词正是赤裸裸揭露了这一场家族内斗的本质。那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那是一个独裁者将整个国家当作家族私产来分配的时候必然发生的结构性裂变。习明泽已经进入了中共中央政部级的决策议事机构，甚至可以代副直接发号司令。这个消息是来自旅美时事评论员蔡神坤的爆料，而习近平访问北韩这个时间绝对不是巧合。我们将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就能够见到一个清晰的图景。习近平正在系统性地学习和借鉴金正恩的接班模式。金正恩的女金主爱近年来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和国际政要谈笑风生，展现出大国领袖的气度。一个未成年人被塑造成这样的程度，在外界看来或者是荒诞和搞笑，但是在独裁国家体制入面，接班人问题从来都是压倒一切的第一头等大事。习近平今次访问北韩，除了巩固中共和北韩的战略关系，更核心的存在原因可能是去现场观摩金正恩是怎样被自己的亲生女在国际舞台公开露面，同时向全世界宣告权力传承。届时在平壤的聚光灯底下，如果金正恩的女和习近平的女同时亮相，哪个更似是未来的大国领导人，势必会引发轰动。这无异于一场在中国和北韩两国之间展开的盛大研讨，共同商议未来20年两国的公主治国蓝图。不过问题是，这个蓝图在中共体制入面比在北韩更加不可能实现。北韩是世袭制，由金日成到金正日到金正恩，三代世袭已经被制度化。不过中共不是，中共的合法性论述建立在反封建、反帝制、反世袭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高。毛泽东自己试图被华国锋接班，结果华国锋上台没多年就落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一个比一个短命，就连毛泽东都搞不掂的事，习近平凭什么觉得自己搞得掂？答案很残酷，他不是觉得自己搞得掂，他是别无选择。在官僚体系入面环顾周围，习近平已经基本没有真正可以绝对信任的心腹。蔡奇是影子老二，但是不是屋企人。李强被架空，李希自身难保，张友侠又已经进入最后清算阶段。在权力无法外传的情况下，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传给屋企人。想来想去，最终落脚点 都是值得习明习。那就是独裁者的宿命，你越是集中权力就越不敢放手，你越不敢放手就越是只能够将权力交给屋企人，而屋企人越少，选择越少，风险就越大。那不是一个关于父爱的故事，那是一个关于权力的逻辑题。关于习近平能够掌权几耐，旅美时事评论员杜正给了三个风险因素。一是健康暗藏的大问题，主要是酗酒导致。二是如果强力武力统一台湾，反而会加速意外倒台。三是极权统治暴虐过甚，会好像历史上的暴虐政权一样，在民间起义或者高层内讧中突然断裂。而清华大学任剑图教授早在2012年6月就断定，习近平这些文革一代上台之后不会搞真正的改革，而且中国会进入毫无生气的20年。杜正指出，这个毫无生气的20年其实就是习近平掌权的大限。2013年3月移居美国的苏豪中国联合创办人张恩在接受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节目的时候也都预言，中国实现民主不需要20年。如果由2013年计起，到现在已经过了13年，只是剩下不够7年。这个时间同任剑图所说的毫无生气的20年，2012至2032年互相呼应。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习近平只能够掌权20年，那就意味着他没有准备接班人一事，不是不想，而是来不及。因为接班人需要至少10年来建立权力根基，布局军队势力，清洗反对派，塑造个人崇拜。习明泽现在才刚刚走向台前，他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就算习近平在中共21大连任，强撑一届5年，跟着下来如果有人接管中共政权，第一件事就是清除邪恶腐烂的共产党，而不是延续习氏路线。所以习近平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两难，推习明泽上位风险是整个家族覆灭，不推习明泽上位风险是权力傍落之后家族同样覆灭。两条路都通向同一个终点，区别只是在于速度快慢。而更值得观察的是，习近平掌权20年这个大限和张恩预言的中国民主不需要20年，和任剑图的毫无生气的20年，三个独立预测都指向同一个时刻，2030年前后。每一个数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我们来到核心问题，一个深刻的反常识时刻，中共建政合法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高？所谓的反封建推翻了帝制，消灭了皇权，打倒了世袭，那是中共自己宣传的意识形态根基之一。不过今天这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正在认真地、系统地一步一步将权力交给自己的亲生女。那不是封建，什么是封建？那不是世袭，什么是世袭？一个建立在反封建旗号上的政权正在想以最封建的方式完成最赤裸裸的家族传承。更荒诞的是，这个政权的宪法上高白纸黑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过现实是一切权力正在属于一个家庭的女。官方资料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而现实是全过程里面人民的角色就是鼓掌。那就是反常识时刻的本质，官方和现实之间的裂缝已经大到任何宣传机器都无法填补。 当反封建的政权走向家天下的时候，他的意识形态基座就彻底崩溃。不是外部力量摧毁他，是他自己的逻辑自相矛盾，将自己由内部炸开。独裁者最后的家庭作业永远只有一道题目，权力交给谁？毛泽东将权力交了给华国锋，失败了。邓小平将权力交了给集体领导，勉强维持了20年。金日成将权力交了给金正日，金正日交了给金正恩，目前看来三世已立。不过谁会知道第四代是什么结局呢？习近平正在做的是将毛泽东做过的事再做一次，那不是进步，那是退步。家属除了血统一无所有。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雄心勃勃的强人，不过真正能够令家族传承下去的，只有顺天而行才能够得到上天庇佑。而现在的天意，看看中国经济的数据，看看民间的沉默，再看看高层的暗流，每一个信号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独裁者的家事就是国事。不过国事不会永远按照独裁者的家规来运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